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18日，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台海成为美日峰会的敏感议题，
美国是紧缩对中政策，可是其实中国对美是想要谈判，这种状态之下对日本来讲是相对舒服，所以美日峰会对日本来讲头痛的是这个窝点，尤其涵盖台海的部分，对中日关系来讲是禁区。
美国重申对日本福岛排污计划透明度具有信心，加拿大国防部长否认因颁奖给台湾总统蔡英文而威胁国际安全论坛，外国公司在华进退维谷，撤离硬挺或者是一公司两制。
作为国外的企业，当然了，有人说要不你就全走搬走，要不你就忍受。共产党现在他就是经济利益驱使，全是骗人的，执政党需要没有办法。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美日峰会4月16日在美国白宫登场了，日本首相菅义伟成为拜登任内第一位受邀访问华府的外国领袖。分析人士指出，从3月份美国国安高层的亚洲之行，到众所瞩目的美日2+2会谈，一连串的铺垫显示出亚洲已经成为拜登外交政策的重点，而日本是美国的关键盟友，美日同盟自然成为印太安全最重要的基石。对于日本，美国自然有很多的期待，而当中呢，又是以台海议题最引人注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向凌所发的报道。
据日媒报道，会谈中将商议台湾海峡情势，而双方政府已在商议是否将其写入预定在会谈后发表的双方共同声明。如果此事成真，这将会是继1969年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与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森所签署的联合声明之后，暌违了半个世纪的首度涉台声明。1969年会谈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维持台海的和平与安定对日本安全极为重要。之后，由于1972年日中建交，日本在1972年中日建交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从此避免在日美领袖会谈的共同声明中提及台海议题。自从2012年习近平成为国家主席以来，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升级。随着中国近几个月来海空军事行动日渐频繁，东京也更加紧张。今年三月美日2+2会谈中，双方即强调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中国权力专案主任葛莱仪指出，这一句阐述对一向视台湾为敏感议题的日本已经是重要的一步，显示美日同盟对中国施压台湾的关切，同时也为日美峰会讨论台海议题定下了基调。而赶在美日峰会举办之前，北京也是动作连连。中共军机从4月3日起至13日，连续11天出动干扰台海。光是4月12日，便有25架共机侵犯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一名资深美国官员在3月份对英国《金融时报》说：“美国担心北京真动了夺取台湾的念头。”对此，据《金融时报》在4月14日的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敦促菅义伟内阁发布联合声明，公开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立场。然而，台湾向来是中国的敏感神经，菅义伟要如何处理美国的期待呢？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郭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有关台海的部分，这个美国跟日本应该有hard time，非常在协商上会非常困难。 因为到目前为止，日本并不想直接对中国有太刺激的这种野心举止了、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反映在4月16号苏格桑跟Joe Biden他们的 joint statement 里面的 wording。对，我觉得这个我的观察是，日本跟美国在就这个 wording， 尤其对日本来讲哦，这个 wording 非常重要。就是这个 wording 要实质上达到美国的期望，可是同时日本又不会太刺激中国。
不过，日本对于应该在声明中如何提及台湾，依然有不少顾虑。郭玉仁谈及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美日二加二会谈之后，日本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对中国措辞明显强硬，相比之下，首相菅义伟本人却毫无刺激中国的发言。郭玉仁解释说，
其实美中现在的态势啊，对日本来讲是最舒服的，就是他的盟国，就是美国跟中国，就是美国是紧缩对中政策，可是其实中国对美是想要谈判的啦。那这种状态之下，日本政经分离是很正常的，而且对日本来讲是相对舒服。所以我刚刚才会讲说，美日峰会对日本来讲头痛的是这个 wording， 就是尤其涵盖台海的部分，这个对中日关系来讲是禁区嘛。所以如果这个日本就是让美国拖着走，就是在 joint statement 里面对于台海或台湾很明确的讲，那这基本上中日关系就倒退到2012年安倍上台之前嘛。
日本向来对公开台湾相关国安议题十分慎重，不与北京正面冲突。纵使日中在尖阁列岛的领土争议始终没有解决，日本经济依然非常依赖中国。华府智库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副主任后藤志保子对美国之音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expecting Japan to work more closely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t comes to pushing back against China。
美国期待日本未来在对抗中国的问题上并肩作战，但美日在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与处理方式存在极大的落差。如同其他亚洲国家，中国是日本最大的交易伙伴，尤其是日本商界对于与中国敌对的声明非常顾忌，因为这可能导致像中国对待澳大利亚一样的经济胁迫。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日本疫情迟迟不见好转，甚至进入了第四波大流行。严峻的疫情不仅严重冲击日本经济，也使得菅内阁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另外硬着头皮办的东京奥运也危机重重，这对于十月即将面临众议院选举的菅义伟绝对是最大的隐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也大致同意这个看法。王尊彦指出，对菅内阁来说，中国乃是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希望，万一真的惹恼北京，像制裁澳大利亚那样对日本下重手，菅义伟今年的选举可就更加危险了。虽然希望借由峰会的外交秀补回内政上的失分，但菅义伟显然是希望保留空间，在中国议题上将军事安全与经济分开处理。后藤志保子也说，
There is a divide how the China threat is perceived in Japan.
对于中国的威胁，日本内部目前意见不一。菅义伟身边的外交与经济专家看法不同。经济专家认为，美日二加二声明中提到台湾已经刺激了北京，若在峰会再提台湾，肯定把北京逼急了，以经济制裁日本。外交专家则认为，峰会声明再提台海，能更强调强化美日同盟，而美日二加二声明提及台湾后，北京的反应完全在日本可承受的范围，不需要多虑。在分析人士看来，菅义伟这次在声明中是否提及台海，又该如何谨慎措辞，是个非常烧脑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的扩张野心与威吓行为日益增强，以及北京对华府的判断失准， 美国已经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对台海防御做出更清晰的承诺，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为了降低因为中国误判而导致不必要的开战风险。4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任何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强调美国长期遵照台湾关系法的承诺，维持西太平洋和平安全，并有义务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在外交层面，美国国务院在4月9日发布最新对台交往准则，新的指导方针将允许美国官员在会晤台湾官员时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并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甚至奉劝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喊出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即便如此，拜登依然派遣前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和两位前副国务卿在4月13日访台，庆祝台湾关系法42周年，层级较以往大幅提高。郭玉仁指出，
美国第一要求这个日本在这个南海地区的这个已经讨论一段时间了的自由航行的行动，日本要有具体的这个，也不是承诺了，就是要有具体 consistent 的做法就对了啦。因为到目前为止，日本在南海并没有正式参与这个美军的封锁。
他表示，目前日本是以他在中东的常态性联合国维和任务舰队往来中东的时候，在南中国海水域附近顺便与沿岸国家做单次的军演。
所以美国当然第一个希望日本作为一个盟国，可以在美军在这个印太地区或亚太地区的这个水域，美军有行动，当然希望这个日本可以支持吧，或者是加入吧。
但是站在日本的角度，他绝对会担心做出实质行动的承诺又将挑动中国的敏感神经。后藤志保子说，
And there had been a lot of concern that a Biden administration would be more like an Obama administration.
日本曾担心，相较于川普，拜登政府会像奥巴马政府一样对中国保持温和的态度。现在证明并非如此，这也就导致拜登政府也将期待日本在美日安保上做出更多的贡献，不仅在财政上，而且在军事方面也要有具体的配合行动。日本认同美国兑现他要保护台湾的承诺，赞同美国维持两岸现状的目标，但是与此同时，日本更加担心北京如何诠释美国的言论和行动，以及是否判断美国有意在维持现状这一点上踩红线，这将导致日本在台海安全是否纳入声明时非常紧张。后藤志保子还提到，关于台湾的民主，传统上人权不是推动日本外交政策的重点，只是近来为了配合美国而有些被动的发言，特别是在王毅在4月6日要求日本不要把手伸得太长的时候，这必然让日本对于以人权角度论及台湾再三考虑。那么究竟将台海安全写入共同声明中，会对美日在台实际的军事合作有多少影响呢？事实上，无论是以战略位置或是以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来看，美日都必须共同维护台海安全，避免中国武力犯台。王尊彦表示，无论峰会的共同声明是否会提及台海议题以及如何措辞，都不会减少台湾在印太安全的战略重要地位。在美日二加二共同声明中，台湾安全的重要性已经定调，峰会强调与否都不会影响到日益紧密的台美关系，或是减少日本对台海的高度关注。王尊彦认为，峰会中讨论台海问题对美日以至于整个印太地区都十分重要，台湾目前正处于美国拉帮结伙对抗中国的安全网中。至于最后拜登和菅义伟的联合声明中究竟是明确美日关切的台海安全， 还是会体谅日本的立场，只是更模糊的表达关切周边海域有事，都不会改变美日二加二声明中已经确立的美日同盟维护台海安全的方向。对此，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徐又典也在4月13日公开表示，基于美日在二加二会议时关切台海情势，外交部持续透过驻美代表处密切注意峰会对台海议题的陈述。他说，
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再跟美日继续合作，那确保台海周边的这些和平跟稳定。
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重申了美国对日本福岛排污计划透明度的信心。克里是在星期天，也就是4月18号，在韩国首尔的记者会上做出了这个表示。
克里星期六抵达首尔，讨论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努力。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当天在首尔与克里举行会谈，并共进晚餐。两人就美韩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事宜交换了意见。克里星期天对媒体表示，东京以透明的方式做出了这一决定，并将继续遵循适当的程序。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程序，我知道日本已经权衡了所有选择和影响，他们对决定和程序非常透明。日本政府4月13日表示，计划将福岛核电站超过100万吨核污水排入大海。日本政府称，排放核污水的工作将在大约两年内开始。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发生 8.9 级地震，引发了多次严重海啸。地震和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核反应堆受损，并产生了超过100万吨受到核辐射污染的废水。日本政府向海洋排放核废水的计划引发包括中国和韩国等国家以及地区及环保组织的指责。据报，受到核污染的废水排入日本东海岸附近海域。韩国外交部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应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要求，韩国官员正在考虑将日本的排污计划告到国际法庭。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与韩国在日本向海洋排放核辐射废水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不过克里表示，华盛顿将像每一个国家一样密切监测日本的实施情况，以确保不会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克里和韩国外交部长郑义荣在会谈中同意，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两国必须加强合作，引领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多边合作。克里在结束在中国的访问之后抵达韩国首尔。克里与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4月15日和16日在上海会晤，讨论气候危机的很多方面，并于4月17日发表处理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跟盟国领导人探讨如何达成一项目的在印太地区扩大基础建设合作的协议，以此来抗衡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中国的“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构成严重挑战，但长期以来，美国在针对中国的这一旨在争夺国际霸权的顶级战略构想发出强烈抨击的同时，未能拿出一套强有力的替代方案。从此前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到蓝点计划等，都不足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本星期发布的年度报告警告说，北京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以扩大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海外存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说，美国到目前为止未能有效地对抗中国的地缘政治崛起，在中国日益强势的同时，美国却鲜有作为，陷入战略被动。然而在另一方面，最近有迹象显示， 拜登政府，你在构建民主联盟、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战略框架之下，携手盟国打造一个基于民主国家优势的、以抗衡中国“一带一路”的全球基础建设战略。而该战略也将不同于中国的以巨额投资加大兴土木的套路。政治观察人士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基础之上，以及最近几个月来拜登政府构建民主联盟的努力，都为美国及其盟国推出更加有效的应对战略提供了新的机会。位于华盛顿的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辛格尔顿上星期刚刚参加了一个相关议题的视频会议。他说，出席这次会议的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透露，很多公司正在积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将供应链移出中国。辛格尔顿对美国之音说，国际供应链的重组为整个亚太地区新的经贸机会敞开了大门，进而可能成为一个在产业链驱动之下自然形成的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有力回应。中国不惜重金的一带一路据信已经耗资高达数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最近刚刚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和2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在美国自身的国内基础设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再慷慨到海外投资备受质疑。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萨克斯说，美国不会跟中国一块钱对一块钱的比投资。
So I don't think that it's looking to spend in the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o compete with China. I think what the United States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不认为盟国要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数万亿美元来跟中国竞争。美国寻求的是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此外，观察人士指出，美国的基础建设能力现在已经大幅度落后，土木工程早已不再是美国的强项。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表示，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基础设施建设在世界排名仅第13位。曾经协助麦肯锡咨询公司开拓中国市场的该公司的前顾问莫乃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在美国在基建，我们说叫土木工程这份全球方面的能力，它已经不是像50年前100年前那时候在美国如日中天，很多好的这个基建的公司，包括这个 Bechtel 等等。中国因为它的性价比应该是非常高的，它不但是领域上面非常领先，而且它用10亿美元能做的事情，比方说100，美国一个美国公司能做的，可能它的果效，我的判断还不够中国的一半。
曾经任职于美国在台协会的萨克斯说，美国并不需要跟每一个一带一路项目都针锋相对，对美国来说也不是每一个一带一路项目都具有同等的战略价值。他说，他说，在世界各地修公路铁路，我们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重要性也不是那么大。从一些国家的抵制到中国自身的沉重的债务负担，中国这一顶级战略野心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屡遭各种挫败。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在将受援国拖入债务陷阱的同时，中国自己也可能难以自拔。为了避免大撒币所带来的潜在的巨大风险，中国近年来开始从传统的土木工程承建向其他概念过渡，其中包括连接中国与北极和南极的极地丝绸之路，由海底光缆、数据中心和 5G 电信系统组成的数字丝绸之路等等。在多路并进的同时，中国还布下了一张或更具野心，企图将发达国家也囊入其中的大网。早在一带一路出台后不久，中国就在2015年酝酿了一个专门针对发达民主国家的名为第三方合作规划，并在最近的“十四五”规划中纳入了这一升级版的“一带一路”的内容。在这一新的路径模式之下，中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经济虽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但产业已日渐空心化的缺陷，结合中国的产能优势和另一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对接， 实现中国所称的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自2015年与法国签下第一份联合声明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与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中国甚至还在上个月的美中高层战略对话中向美国推销第三方市场合作，称两国应携手深化南北合作，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但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也指出，不管中国的一带一路多么貌似成功，最终都可能无法将这些基础建设项目转化成政治野心的成果。英国防务智库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帕恩图西说，中国是取得了不少进展，签了很多备忘录，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多少自己的目的。他以意大利为例对美国之音说，2019年意大利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七国集团国家，令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倍感不满，但是意大利仍然是西方坚定的民主国家。
Anger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gered other European powers, you saw Italy is kind of breaking away. But I think the lesson that you've seen in Italy actually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他说，虽然说意大利好像背离了盟国，但是我认为从这一案例上，你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来，意大利实际上并没有给中国什么好处。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美国一家媒体率先报道，加拿大特鲁多政府向非政府军事与安全组织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施压，要他们放弃把该机构年度的大奖颁发给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计划。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润然从加拿大发来的报道。
Politico 的这篇文章说，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特鲁多政府对这项决定不满，威胁说，如果这个奖项颁发给蔡英文，加拿大将撤出对该论坛的资助。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创办于2009年，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是国际社会久负盛名的一个独立非政府跨党派组织，并称自己的宗旨是致力于加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而会议举办地一直是加拿大东海岸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市，由加拿大国防部赞助，于每年的11月举行。加拿大国防部部长萨吉安回应是，这绝对是个错误信息。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是独立机构，他们有权就奖项做出自己的决定。萨吉安还反复表示，自己去年曾两次批准拨款支持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他认为这个论坛非常独特，给各方提供了有价值的对话机会，他个人深表支持。在得知萨吉安于听证会上的承诺之后，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发言人对媒体表示，这对我们也是个新闻。而该论坛的副总裁罗宾·谢波德在声明中说，很高兴听到加拿大政府表示不会干涉我们在这个奖项的选择。2018年12月初，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扣押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以及稍后中国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麦克斯帕佛之后，两国关系陷入危机。直到现在，孟晚舟案以及两名麦克案都悬而未决，而加拿大政府不想再节外生枝。渥太华大学台湾研究所主任社会学教授斯考特·西蒙分析说，
is trying to send a signal to the Chinese embassy and to say that Canada is a reliable partner and we're not going to do something that crosses your red line.
作为政客的特鲁多是在做出妥协，是向中国政府发出信号，加拿大还是可以信赖的盟友，我们不会跨过你的红线危害你的核心利益，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营救两名麦克。在台湾居住了15年的学者寇密江则表示，加拿大政府认为这样做最符合家国利益。以他自己多年的经验，加拿大在台湾问题上一向非常谨慎， 所以即便没有孟晚舟和两名麦克事件，也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So that's a very fine line or a difficult line for Ottawa to walk. Because if you demonstrate weakness, regimes like the one in Beijing will seize upon that. And that will be an invitation for further kidnapping of Canadian nationals.
不过他表示，面对中国的人质外交，加拿大如履薄冰，你不能显示出软弱，因为中国会抓住这一点继续人质外交。你需要在恰当的时候展现国家主权。而仅在今年，加拿大政府首先是联合国际社会近60个国家签署了反对任意拘押外国人宣言。接着，加拿大联邦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动议，宣布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并呼吁将计划在明年初举行的冬奥会移出北京。说起来有意思，加拿大在1970年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比尼克松访华还早了两年。而做出这一决定的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正是现任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这两年，加中关系陷入低谷，在加拿大一直有亲中人士以及一些大的企业、贸易机构游说政府，为了保持贸易发展而尽快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不过，加拿大的主流民意对中国的正面印象却在直线下降。近两年的民调显示，加拿大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只剩下了 15%。主流民意也支持政府在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上对华强硬，支持加拿大和西方传统盟友结盟，应对中国挑战。而民意会给加拿大政府的决策带来很大的影响。同时，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台湾的立场更加清晰，将台湾视为太平洋的重要同盟。而拜登的多边主义政策也是加拿大一直奉行的。前加拿大驻华外交官、约克大学傅姚乐教授的建议是，加拿大应该更进一步加强和台湾的合作，比如允许更多高级官员访问台湾，并接受台湾官员回访加拿大，还可以更努力支持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多多鼓励加拿大和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寇密江的观察是，加拿大和台湾的关系目前是在正确轨道上发展，在不涉及主权等议题下，双方有建设性的互动频繁，包括贸易、文化、原住民议题、打击虚假信息等等。但是加拿大政府通常比较低调，不会像美国或是捷克政府那样。他表示，还是希望加拿大能够更大胆一些，尤其在涉及民主自由议题的时候。
Values align more closely with Japan and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r do our values align more closely with China? And then based on our values and interests, then we can think about what is our place in the Indo-Pacific.
而西蒙教授则批评说，加拿大多年来缺乏持续的对台政策，而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基于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是和日本、台湾、美国站在一起，还是和中国站在一起？同时，从2018年起，台湾就已经获邀参加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活动。全球台湾研究所以及麦当劳洛里埃的资深研究员寇密江介绍说
：“So it's been incremental. Every year, Taiwan was able to send more senior individuals to the forum in Halifax.” And again, those individuals needed permission from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be able to attend.
台湾代表团是需要得到加拿大政府批准才能前往哈利法克斯的。而且，台湾逐渐派遣更加资深的人士前往加拿大。他认为，台湾和加拿大的关系在逐步提升，尽管他个人觉得步伐还是太谨慎了些。
马云创建的蚂蚁金服现在正在想办法让马云放弃在这家金融技术公司当中的股份，并且放弃控制权。 路透社在星期六，也就是4月17号，在报道中从两名跟该公司有密切联系的知情人士那儿知道，在中国监管机构与该公司的会议中，监管者发出上述信号，表明此举可能有助于在北京对其业务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划清界限。
路透社报道了最近一轮会议的细节，以及有关马云控制蚂蚁金服未来的讨论。马云是通过复杂的投资工具结构对该公司进行控制的。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报道说，马云在11月的一次与监管机构的会议上表示，愿意将部分蚂蚁移交给中国政府。路透社从消息人士提供的资料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中国银行业与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官员于今年1月到3月分别与马云和蚂蚁举行会谈，讨论马云从蚂蚁金服退出的可能性。路透社报道说，蚂蚁金服否认曾考虑剥离马云的股份。该公司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出售马云在蚂蚁金服集团的股份从未成为与任何人进行讨论的主题。路透社报道说，无法确定蚂蚁金服和马云是否会进行撤资选择，但就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谈及可能的选项，一位与蚂蚁金服有关系的消息来源说，该公司希望将马云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份出售给蚂蚁或其电子商务姊妹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现有投资者，而无需涉及任何外部实体。但第二位与该公司有联系的消息人士说，在与监管机构进行讨论时，马云被告知不允许将其股份出售给与他相近的任何实体或个人，而必须完全退出。此外，有消息人士称，另一种选择是将其股份转让给隶属于国家的中国投资者。两位知情人士都表示，任何举动都需要北京的批准。报道说，在过去几个月中，讨论如何发展的时间表上，所有这三个来源提供的账目是一致的。在公司方面，一位消息人士说，马云在二月初春节前不止一次与监管机构会面。第二个消息来源说，蚂蚁金服大约在几个月前开始研究马云可能退出的期权。熟悉监管者想法的消息人士说，蚂蚁金服大约在三月中旬前的一次会议上告诉官员说，他正在研究期权。该消息人士对蚂蚁金服和官员的对话有直接了解。另一位与公司有联系的消息来源则简要介绍了马云与监管者的互动以及蚂蚁金服的计划。另一个人直接了解蚂蚁金服关于选项的讨论。报道援引知情者的话说，马云退出可能会为蚂蚁金服重新上市扫清道路。在马云10月对监管机构公开批评后，原计划的蚂蚁上市被叫停。该公司计划在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中筹集约370亿美元，但在马云11月2日与监管机构会面后，第二天就终止了计划。从那时起，北京发动了一系列调查和新法规，不仅限制了马云的公司，也席卷了包括其他知名亿万富翁的整个中国科技行业。马云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完全退出公众视野，在短暂的一月份露面后，他一直保持低调。中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于4月10日对阿里巴巴处以创纪录的 27.5 亿美元的罚款。那之前，监管机构对阿里巴巴进行了一次反垄断调查，发现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长达数年之久。几天后，央行要求蚂蚁金服成为一家受银行业规则限制的金融控股公司。尽管马云此前已经卸任公司的职位，但他仍然保持着对蚂蚁的有效控制权和对阿里巴巴的重大影响力。虽然照蚂蚁金服照顾说明书的说法，马云只拥有 10% 的蚂蚁金服股份，但他还是通过相关实体对公司行使控制权。 马云的投资工具杭州云博拥有另外两家拥有蚂蚁金服 50.5% 股份的实体的控制权。照顾说明书显示，马云持有云博 34% 的股权。另一位与公司有联系的消息人士说，马云出售云博股权的机会很大，从而退出蚂蚁金服。这将最终为这家金融科技公司接近完成改组及恢复上市铺平道路。
继美国、欧洲、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就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制裁中国之后，中共当局采取了报复措施，通过掀起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对那些拒绝使用新疆强制劳动产品的国际公司进行抵制，迫使外国公司重新考虑继续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业以及政治成本。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全球第二大服装零售商瑞典的 H&M 品牌3月31日发表声明称，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他将尽一切努力赢回中国消费者的信任。声明表示，公司将尽其所能应对当前的挑战，并找到前进的道路。尽管 H&M 公司没有提供抵制活动对其财务影响的数据，也没有说明要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分析人士估计，短期内 H&M 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业绩会受到负面影响，而该公司在华遭遇是外国公司受迫于中国民族主义风暴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此之前，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相继谴责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及迫害维吾尔人的非人道行为，并且宣布对中国相关官员及机构实施制裁。之后，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宣布对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机构及个人采取惩罚性措施。共青团中央3月24日首先发难，翻出 H&M 去年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新疆棉花的声明。该声明对新疆少数民族被强迫劳动和受宗教歧视的报道表示关切，并声言不再从新疆采购棉花。共青团中央指责 H&M 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共青团中央曾经在2017年因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首先发起抵制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的超市等业务。继团中央之后，央视、人民日报等几乎所有党媒官媒对 H&M 发动了全方位的攻击。曾经表态拒绝疆棉的国际知名品牌很快成为汹涌骤起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包括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伯伯利、拉科斯特等20多家公司。美国亚洲投资咨询公司的副总裁、曾在中国做过生意的詹姆斯·麦克诺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些美国和欧洲公司不论情愿与否，一方面不得不在新疆人权侵害问题上做出政治表态，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中共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及抵制，令他们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If they want to complain about China, then they better face the reality that China will react. So it's not easy for them to take a posture of strong human rights ideals because it will.
如果想抱怨中国，他们最好面对中国报复的现实，在人权理念上展示强烈的高姿态并非容易，这会令他们损失金钱，这是很严峻的困境。麦克诺顿说，很多公司在华苦心经营了几十年，面对中国官方时常煽动的民族主义抵制风潮，未来经商的成本及政治成本都要增加，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挺住目前的抵制行动，等待暴风雨过去，要么重新考虑筹划，逐渐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甚至撤出。印度和越南等新兴国家是不错的选择。
the advantage is to India, of course, because now India says, look at us, you can come and operate in India, and we have good human rights over here. Maybe during this tough period,
印度的优势显而易见。印度现在说，看看我们可以来印度经商，我们的人权很好。在这个非常困难的阶段，一些公司可能会转移至印度，在其他一些地方做生意。中国的竞争对手，包括台湾，都会非常高兴。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新闻研究员赵岩对美国之音说，那些被官方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网民抵制的呼喊都是虚伪的爱国主义，只要国际商家一打折和免费赠送，立即蜂拥而至，真正的本质便显露无遗。他说，只要这些国际商家挺住，这阵风就会过去，尽管他们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会增加。他说，
那作为国外的企业，当然了，有人说要不你就全走搬走啊，要不你就忍受。其实就像Costco 这样，我时不常的给你比划一下，我赠送，那就把这些所谓的民粹和民族主义这些人呢，就整个的那个面纱就都撕掉了。那老百姓呢也多少能得到点实惠，企业呢也可以做广告，因为你赠送本身就是一个大广告。共产党现在他就是经济利益驱使，全是骗人的，执政党需要没有办法。
实际上在官方煽动的抵制浪潮过去几天后，中国网民还是抵挡不住一些被抵制品牌的降价诱惑，多地出现抢购潮。3月26日，一张截图在微博上热传，图片显示包括一些主要电商平台的秒杀 APP 巨豪抢，当晚8点开通一款699元耐克女鞋的抢购，一个小时之后已有超过34.6万人预约抢购，时间一到，所有库存几乎被秒杀抢光。第二天被抵制最严重的瑞典品牌 H&M 全场3折，吸引大批顾客，货物也是瞬间被抢购一空。记者近日来联系美国全国商会中国中心及中国美国商会，希望采访对中国抵制外国品牌的回应，不过到记者截稿时均没有得到任何回复。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近期表示，代表1700多家公司的中国欧盟商会表示，欧盟公司在中国面临越来越政治化的经商环境。一方面，欧洲的公众舆论要求这些公司展现清晰的社会责任原则；另一方面，面对中国公众的反弹，他们被认为在人权方面的表态是反华的。欧盟商会表示，不断政治化的商业环境使得更多的欧洲公司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来自加州的中国商业咨询师及地缘政治分析人士斯坦利·超近日在《工业周刊》上撰文表示，很多公司习惯于在人权问题上打无知牌，但是全球的经商环境改变了，这些公司被迫在人权问题上表态。目前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公共形象处于历史低点，公司无论大小都将需要积极表明他们在中国的经营是负责任和符合道德标准的。斯坦利·赵还表示，他的一些美国客户已经将他们的部分供应链从中国移到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等地缘政治上更中立的国家，其目的是为了让顾客群看到公司是负责任的。针对中国经商越来越政治化的困境，斯坦利·赵援引欧洲中国政策研究员英沙利博士的分析表示，相信外国公司将被迫考虑一公司两制的策略，就是将中国的经营与母公司剥离分开，这样这些公司的中国部分便可以在中国依据他们良知所能允许的程度自由的经商。彭博社近日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随着中国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国际公司不可避免地卷入各类纠纷和争端中， 而这将是一个新常态。而外国公司面对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最好的选择就是直面中国当局的虚张声势，因为北京往往在关键时刻选择经济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分析称，现实是北京承受不起因新疆强制劳动或其他纠纷将那么多外国公司赶出中国，它需要展示出欢迎外国投资及其带来就业、资本和技术，不能冒险恐吓国际商界，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已经锐减之际。而且由于抵制所引出的对新疆强制劳动和新疆棉的兴趣及讨论，更不是中共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一向避免民众谈及人权、新疆等这些被他视为禁忌的话题。美国近期对中国政府主导的打击美国和其他国际公司的社交媒体运动进行了谴责，这些公司因为强迫劳动问题而决定不再使用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波特表示，中国涉媒运动和消费者抵制行动的打击目标是欧洲、美国和日本公司。他赞赏并支持遵守美国法律，并确保消费产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来制造的公司。美国商业部也表示，已经采取强力行动，阻止中国从在新疆的人权侵害中获益，并遏制中国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口。
在美中科技角逐激烈之际，美国在亚洲的盟友韩国也跟中国打着一场技术保卫战。韩国电子、造船、军工等优势产业的技术正面临着中国越来越露骨的觊觎。美国之音从业内人士和专家那儿了解到，从高薪的挖墙脚、收买内部人员到黑客攻击，中国使用的手段日渐的丰富巧妙，已经成为韩国技术泄露的最大目的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韩国的记者静怡所发来的报道。
中国企业招人需韩国半导体大企业十年以上工作经验，提供私宅和子女教育费。在韩国的猎头网站上，时不时就能看到这类招聘广告。在韩国的半导体、显示面板等电子科技行业，中国企业的挖墙脚行为十分普遍。供职于一家韩国半导体企业、经常往返韩中两国的 A 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在半导体领域，中国主要需要电路板设计等方面的技术人才，开出的条件都非常优渥。除了具体的技术，学习韩国的管理体系、生产技术标准也是中国企业挖人的主要目的。中国与韩国在产品管控方面存在差距， A 先生说，韩国比较高层的人过去后一般会做总监、副总，统筹整个技术部门，但是技术存在更新换代的问题，所以一般这种高薪都是只签两年，两年后下面的中国人都学得差不多了就不用你了，说白了就是把有用的东西榨干后再换人。猎头挖人只是最表面的部分，收买企业内部人员、买卖技术的情况也很多。韩国香明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系教授朴元恒对美国之音指出，今年一月底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子公司17名有关人员因涉嫌将存储芯片国家核心技术泄露给中国竞争对手，被韩国检方与国家情报院起诉。二月初，三星显示器的两名研究员因试图将三星显示器全球首创的 OLED 面板有关技术卖给中国，被韩国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不过朴元恒认为，最令人担忧的还是通过黑客攻击窃取技术的行为。中国黑客擅长寻找并攻击薄弱环节，最常见的手法是通过 Shodan 等联网设备搜索引擎寻找企业闭路监控系统的漏洞，监看研究所、生产设施等重要场所，以获取机密。 此外，大企业安全防范较弱的部门也是攻击对象。三星电子俄罗斯意大利客服中心曾先后遭遇手法类似的黑客攻击。从报告书提供的恶意代码来看，基本上可以推定是中国黑客的行为。但为什么要攻击并不重要的客服中心呢？我认为他们的意图是先突破安全措施薄弱的环节，侵入内部，然后再攻击安全防范较强的总部。这是中国黑客经常使用的手法，朴元恒说。无论是金钱收买还是黑客攻击，问题在于这类行为是从中国政府层面上进行的，朴元恒认为。去年九月，韩国科学技术院的一名教授因涉嫌将无人驾驶有关技术提供给中国院校而被韩国政府起诉。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是全球排名前50的韩国顶尖院校。这名教授负责该校与重庆理工大学合办的国际教育合作项目。调查显示，该教授或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收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额外资金。另外，据我所知，黑客也是中国政府雇用的，隶属于人民解放军，朴元恒介绍。中国已成为韩国技术泄露的最大目的地。韩国国情院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0月的5年间，该机构共发现了123起技术泄露海外事件，其中83起的目的地为中国。面对这种情况，韩国正不断加强有关立法。不过朴元恒认为，中国并不会因此停止窃取技术，他们会采取更隐秘、更不容易被发现的手法，比如使用加密货币买卖技术，进行更多的黑客攻击，他们的手法会变得更巧妙。然而，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科技实力已得到大幅提升。根据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报告，虽然韩国在半导体等领域仍保持着较大优势，但两国总体技术水平的差距已缩短至1年。随之而来的是韩中出口相似度逐年提高。韩国主要出口高附加值技术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上游位置。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上升。如果说中国以前停留在全球产品链中，那么现在是真正进入了价值链。驻华韩国大使馆前经济通商官、中国经营研究所所长朴胜赞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去年疫情席卷全球，但从联合国报告来看，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仍超过了美国。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外资撤走了，但很多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展开了对华投资。目前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工厂或供应商 80% 都分布在中国，剩余 20% 在韩国、台湾和日本等周边国家。如果要打破以中国为主的价值链，整个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格局都会发生变动。将这种变化放置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考量，其意义就更为重大。由于基于新技术的新产业和新生产方式将决定未来的经济范式，进而影响全球的政经秩序，中国显然将之视为一次战略机遇，美中关系也由此走到了分水岭。正因如此，中国也很明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关技术上，必然会和美国脱钩，各走各的路，所以提出技术独立、自力更生，推行工业强基政策。也就是说，重要的材料、零部件和设备都要在中国国内生产，但没有内需市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强调以内循环为主，最终是要构建起一条中国价值链。朴胜赞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这个过程十分漫长，但中国的思维方式是，目前情况下不能直接挑战美国，要把目光放在未来进行长远的布局。朴胜赞认为，对于中国所看到的是怎样的未来，朴胜赞并未直接回答，而是举了电子货币的例子。目前中国正在加紧布局电子货币，明年起就可以全面使用。在这方面，美国落后于中国。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其货币供给影响巨大，但电子货币的规则和地位将完全不同。从这一点来说，美中关系间的问题已经摆到了桌面上，无法后退。
各位听众，这小时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